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世界经济论坛前夕，83国共同商讨乌克兰和平方案。以哈战争8日，特拉维夫十几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土耳其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库尔德人进行多方打击。美国红旗军事演习登场，澳洲 F-35A 战机首度参加。近600年来首次丹麦国王放弃王位，由王储登基。 IMF 指出 AI 将会影响全球近 40% 的工作岗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为了针对乌克兰和平方案找出共同答案，星期日有超过80个国家参加了瑞士达沃斯的一场会谈。不过共同主办国瑞士承认将俄罗斯纳入谈判国家仍然需要时间。当日83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即将届满两年之际，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持久而且公正和平所提出的10点方案展开第四轮讨论。相关会谈是由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和瑞士外交部长海西斯共同主持。海西斯在记者会说，目前的目标是做好准备，以便我们准备就绪，而且时机成熟的时候能够和俄罗斯启动一个进程。他表示这些会谈也都必须找出在某个时刻纳入俄罗斯的办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和俄罗斯都还未准备好采取这一步。这场会议也都是在为期5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前夕举行。泽连斯基预定星期一前往瑞士，他将会出席这一项年度全球商业和政治精英高峰会。乌克兰总统府星期日在声明表示，泽连斯基预定将会会见瑞士国会两院议长、政党领袖和总统，并且参加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在以哈战争爆发到现在届满100日之际，被劫持的人质家属和志愿组织13号晚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一场24小时的百日集会，呼吁政府解救亲人回家。现场有大批民众支持，包括以色列总统何索亦都出席声援。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突然发射几千枚导弹攻击以色列，屠杀至少1200名平民，并且挟持大约240名包括高龄老人、幼童和妇女做人质。这宗被以色列称为黑色安息日的悲剧发生到目前为止已经100日。虽然在去年11月临时休战期间有100多名包括儿童和妇女人质获释，但是仍然有136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其中包括20多名已经死亡或者被杀。而在13号晚，人质广场特别举办这一场24小时的百日集会声援活动，获得以色列民众强烈响应。根据初步统计显示，13号当晚参与集会的人数超过12万，是去年到现在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鲁杰克当日亦都亲自出席声援活动，表达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且用希伯来语强调美国会承诺立即尽力将人质带回家。星期六，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土耳其军队当日对邻国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族武装分子进行了空袭，消灭了45名恐怖分子。而 而在前一日，土耳其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受到库尔德工人党攻击，造成九名土耳其士兵死亡。星期六较早时候，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军方对伊拉克北部的哈库尔克、麦提纳、加拉同坎迪尔地区进行了空袭，摧毁了29个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包括洞穴、掩护设施、避难所和石油设施。上星期六较后时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安全会议之后，土耳其通讯局在声明中表示，今次危险袭击之后的行动总共消灭了45名恐怖分子，其中36名在伊拉克北部，9名在叙利亚北部。土耳其永远不会准许以任何借口和任何理由在该国南部边境建立恐怖地方。另一方面，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亚上星期六表示，警方在土耳其32个省份进行袭击之后，拘留了113名涉嫌与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人。他补充说，警方发现60个社交媒体账户出于挑衅目的赞扬分离主义恐怖组织或者传播误导性信息之后，逮捕了4人。美国、英国和澳洲将会由星期一开始在内华达州内里斯空军基地举行一场红旗内里斯24一联合空中演习，这将会是澳洲皇家空军 F-35A 战机首次参加红旗联合演习，演习时间将会持续到2月2号。联队指挥官基里表示，这是澳洲 F-35A 战机首次参加演习，大约150名澳洲皇家空军飞行员参加，支援6架 F-35A 闪电二式和一个战术指挥与及控制团队。自从1980年以来，几代皇家空军飞行员都参加了红旗演习，凸显现代演习训练面临的挑战。而红旗演习的一项著名特点是为了令演习更加逼真，就好像实战的操集演练效果。每次的红旗演习，敌方战术都不同，藉此加强美军、北约以及其他盟约国家飞行员的战斗意识和飞行技巧。其中红旗最逼真的部分还包括使用敌军的硬件，好像是将演习训练战机由成苏联战机这样，并且在炸射演习方面使用实弹。指挥官基里表示，红旗联合演习将会测试澳洲 F-35A 战机各方面的能力，令澳洲军队能够同美国与及英国盟友整合。联队指挥官莫尔亦都指出，红旗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复杂性无法在其他地方复制，这是累积经验并且加强澳洲和美国、英国紧密合作的绝佳场合。星期日，超过10万名民众聚集在哥本哈根市中心，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之一的历史性时刻。当日下午2点左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签署了退位书。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她55岁的长子在丹麦首都市中心克里斯提安堡皇宫的露台被宣布为腓特烈十世国王。现年83岁的玛格丽特成为近900年来第一位自愿放弃皇位的丹麦君主。去年2月，玛格丽特因为接受背部大手术，直至到4月才重返工作岗位。就在今年新年前夕，玛格丽特以健康问题为理由宣布退位，令丹麦举国震惊。因为按照丹麦君主制的传统，他原本应该在皇位安享晚年，就连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也都在宣布之前才知道女王的决定。根据柏林日报引述皇宫的消息说，玛格丽特三日之前才通知腓特烈和他的弟弟阿希姆王子，并且宣布在登基52年之后正式退位。丹麦皇室专家汤马斯拉尔森说，玛格丽特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和欢迎的人物，因此女王宣布退位的消息令大家感到震惊。预计新任国王和皇后的加冕大典将于1月21号在奥胡斯大教堂由皇室牧师兼奥胡斯教区主教主持进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最新发表的一份分析指出，人工智能 AI 将会在未来影响全球接近 40% 的工作岗位，其中先进国家所受到的冲击将会比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更大。 IMF 报告指出，在先进国家由于认知任务的普遍存在，大约有 60% 的工作都受到 AI 的影响，比例远高于新兴市场的 40% 和低收入国家的 26%。 即使是这样， IMF 亦都表示，虽然 AI 有可能完全取代一些工作，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 AI 将会协助补充人类的工作。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针对上述研究所发表的文章指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AI 可能会增加整体不平等，造成社会紧张情势，因此各国决策者必须提供全面的社会安全网，并且为容易受到影响的劳工提供再培训计划。专家分析，目前不少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推出这个方向，2023年在驱动整个全球的经济就是人工智能。不过随着 AI 越来越复杂，成本亦都越来越高昂，就好像在美国市场一样，能够将这个方向向前推进的，其实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财力，就好像训练一个大的模型，原本可能要几千万美元，以后可能要过亿美元才有可能。而且 AI 高端的工程师年薪亦都是几十万，因此这些条件都制约了小的企业、资金少的企业进一步发展。
诺鲁共和国在中共的引诱下计划与中华民国断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岳蟬今日说，北京当局在全球祝福台湾顺利完成大选的时刻进行这样的外交打压，是对民主价值的报复，更加是对国际稳定秩序的公然挑战。总统府新闻稿表示，针对诺鲁共和国政府在中共的诱惑下打算与台湾断交，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政府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岳蟬指出，长期以来北京当局对台湾外交空间的打压不断，包括一再以虚假的承诺，以利益有逼有帮，压缩台湾外交空间，但是这一切都没办法阻挠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意志，亦都没办法改变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与诺鲁断交之后，台湾将只得12个国家的正式承认，其中大部分是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的小国。中国近期感染 B 型流感的人数有上升的趋势。根据中共疾控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黄大燕14号指出，这一波流感流行季主要是从去年10月开始，最初流行病毒株是 A 型 H3N2 为主，最近一个月以来 B 型流感的占比持续上升。另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桂强表示，冬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的季节，包括 A 型流感、B 型流感、新冠病毒、腺病毒和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感染之后建立的免疫不持久，可以反复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月10号表示，假期人群聚集、JN1 变异株等因素导致 COVID-19 去年12月在全球加速蔓延。中共官方表示，当前的呼吸道疾病仍然以流感为主，但 COVID-19 疫情可能在今个月出现回升。JN1 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中国优势流行的病毒株。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进入100日之际，几个礼拜不曾露面的哈马斯武装之翼艾兹丁卡萨姆旅发言人乌贝达表示，好多以色列人质可能已经被杀害，以色列必须对他们的命运负责。乌贝达表示，哈马斯的抵抗族心盟友已经通知哈马斯未来几日内将对以军扩大攻击。抵抗族心是伊朗40年来为了反抗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而建立的军事联盟。这个联盟在今次危机里面首次在多个战线上同时动员起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就强调，没人能够阻止我们摧毁哈马斯。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当日表示，以军正在打一场以色列历史上最为正义的一战，在击败哈马斯之前不会停下脚步。最近在佛罗里达州中区，报告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数量激增。据美国司法部官方网站1月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联邦地区首席法官蒂莫西·科里根和联邦检察官罗杰·汉德伯格警告公众注意一种全国性的诈骗，来电者冒充美国法警或者其他政府官员，声称受害人因为未参加陪审员义务而即将被逮捕，但只要支付一笔罚款就可以避免被捕。官方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法院官员、美国法警或者其他政府工作人员都不会通过电话或者电邮联系某人，并且要求他给钱或者提供个人的信息。如果认为自己已经成为诈骗目标，要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并且同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外地办事处报案。2024年美国小姐选美比赛14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今年荣获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冠军的马什是一位22岁的美国空军少尉，亦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系的研究生。今年他代表科罗拉多州出战今届美国小姐选拔比赛，成功拔得头筹。而亚军则是来自德州的布卢克斯。今次美国小姐选美比赛一共有51名选手参赛。在经过三轮的预赛之后，进入半决赛的佳丽仅是剩下11位。这11位佳丽必须再经过健身展示、议题讨论、才艺表演和晚礼服展示一共4轮的竞赛之后，才选出冠军。最终马什靠着他的努力和杰出表现，成功获选为2024年的美国小姐，同时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国家头衔的现役空军军官。印尼地质机构指出，西苏门答腊省马拉北火山发生致命爆发事件6个礼拜之后，14号又再度喷发。从火山口向天空喷射的火山灰高达1300公尺。印尼地质机构表示，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北火山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3:37之前至少喷发两次，呼吁距离火山喷发中心点4.5公里范围内的民众撤离，因为熔岩可能流入河流和山谷。苏门答腊岛最活跃的火山之一马拉北火山在去年12月喷发，导致超过20人死亡。当时火山灰云直冲3公里高天际。另外，冰岛西南部一座火山亦都在14号喷发，岩浆流到一个渔业小镇近郊，导致部分房屋着火。当局表示已经提前疏散小镇的居民，没人处于危险之中，不过基础设施恐怕会受到损伤。
礼拜日，拜登政府派两位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以表达美国对台湾顺利举行大选的祝贺及支持，并重申美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切。美国在台协会发布声明称，美国政府将遵循先例，在台湾总统选举后邀请前资深官员以私人身份造访台湾。这次访台的代表分别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和前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陪同前往。礼拜日，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对代表团承诺，他将带领台湾继续维持台海和平。当日早上，美国代表团先会见了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哈德利向台湾大选表示祝贺，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并期待台湾新政府继续推进台美关系。蔡英文称赞台湾与美国紧密坚定的伙伴关系，并期待台美关系能够得到继续推进。 以哈战争爆发至今已经满100日，礼拜日哈马斯武装组织公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中出现了三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他们在影片中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三名人质分别是26岁的中以混血女子阿加马尼、53岁的阿拉比和38岁的斯维尔斯基。这段影片没有注明拍摄日期，目前无法确定人质在影片放出时是否仲生存。礼拜日美国官员说，现在是以色列在加沙过渡到低强度行动的适当时机。在当日的一次采访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他说我们并不是说完全松开油门不继续追击哈马斯，我们只是认为向低强度阶段过渡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当日对此作出回应，誓言将继续对哈马斯作战。他说已经过去了100日，但我们不会停止直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日。礼拜一，太平洋岛国努鲁政府宣布将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承认一个中国，这个是台湾在总统大选之后首位转向北京的外交盟友。台湾称这个是令人批评的突击式断交。努鲁总统阿迪昂率先在努鲁的官方脸书账号发布影片声明和台湾断交，之后努鲁政府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正在寻求与中共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努鲁政府在声明中指出，这个意味着努鲁共和国将不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随即在当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决定由即日起终止与努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并要求努鲁关闭驻台大使馆。台湾外交部说，根据他们2023年掌握的情报，中国长期积极接触努鲁政要，利用经济援助诱惑该国外交转向。礼拜一，北韩官媒朝中社话，北韩礼拜日试射了一枚采用新型固体燃料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礼拜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在当地时间下午2:55，从平壤一带向东海进行导弹试射，推测是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约飞行1000公里后落入东海。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枚导弹最大飞行高度至少有50公里。南韩、美国和日本的朝核问题特使进行三方通话后，对北韩的挑衅行为进行谴责。声明中说，三方强烈谴责北韩在1月14日发射弹道导弹，认为这个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并威胁到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之后三方就北韩当前局势包括俄朝关系交换了意见。另据朝中社报道，导弹发射的同一日，北韩外交崔善基率领访俄代表团离开平壤，准备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15日晚，美国爱荷华州将举行全美首个共和党党团会议，届时选民将为自己青睐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投票，这个亦标志着2024年美国大选初选季正式拉开帷幕。最新民调显示，前总统川普将轻松赢得爱荷华州，不过前联合国大使克利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表现亦备受关注。 Decision Desk HQ 和国会三部编制的爱荷华州民意调查平均结果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54%， 克利是 17%， 德桑蒂斯是 16% 左右。爱荷华州共和党的党团会议采取亲自投票形式，不允许远程参与。近几日的天气状况表明，大雪、强风和严寒使得路上驾驶条件充满挑战。根据天气预报，当晚将成为该州有史以来最冷的党团会议之夜，一些地方温度可低至-29度。专家说，目前尚未清楚天气会对投票产生怎样的影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习近平大和毅夺脑脑内幕曝光，达沃斯论坛美中暗战开始，卢比奥为川普背书，若川普当选，对中共政策将更强硬。乌克兰击落俄罗斯3亿3千万美元间谍机，英德演习为欧洲备战，美国移民局再不受理共产党移民申请。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台湾再次成功举行民主选举，有50多个国家先后恭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被大选挫败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坐不住了，撰写文章带领队友王毅再次对台湾吹响号角。与此同时，南太平洋国家瑙瑙今日15号突击式同台湾断交，其中的内幕被曝光，而美中另一场暗战今日正式开始。就在台湾选举结果出炉后，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将在明日1月16号《求是》杂志针对统一战线发表文章，内容强调必须发挥台港澳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以及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发展强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等等。与此同时，正在埃及访问的中共外长王毅14号在开罗的记者会上，王毅表示，台湾选举结果改变不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他强调警告，台湾内部哪个想搞台独就是分裂中国国土，必将受到严惩。国际上边个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而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还发评论说，梁赖清德冇胆搞法理台独，上台之后赖清德连嘴炮都得收敛，王毅今晚的最新表态，相信赖清德会认真睇噶。我仲要奉劝他一句，背诵100次。不过睇出习近平在台湾大选后，又开始带领他的虾兵蟹将摆出战狼姿态，对台湾开始新一轮的部署。但是王毅口中的国际社会共同反对是没有看到的，反而是看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力挺。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的政要向台湾表示祝贺。今日同中共局势紧张的菲律宾同日本表示，中共的抗议无效。外界认为，咁多个国家恭贺台湾，这个同以往不同，这个不但显示了台湾在国际的地位的迅速上升，更显示西方国家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承认它的民选总统。各国的表态引发中共强烈不满，北京对美国国务院的有关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还对驻欧、日、英使馆分别抗议，声称祝贺举动是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网友说，50多个国家，中共外交部要一一抗议，真是忙到要呕血。今日15号，正当全世界庆祝台湾的民主成就时，太平洋岛国瑙瑙政府同台湾突击式断交，并承认中共。华春莹仲发帖文，赞瑙瑙同台湾断交，同中共建交。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表示，瑙瑙不单止向台湾索求巨额经济援助，甚至以中共提出的金援方案同台湾比价，而中共从施金钱外交夺瑙瑙。台湾获得的情资显示， 中共本来有意用怒怒断交作为打击民进党的重要武器，原本规划是在大约临近投票日的一个星期前公布这件事，但是北京认为怒怒断交恐怕无法改变大选结果，更担心重演2016年投票日前一晚周子瑜效应，因此决定在台湾选举后出手，作为对当选人施压的工具。好多网友质疑不知道中共又耍币几多，还有网友戏弄地说又来个要饭的，还有些人说老老趁火打劫，做人不地道。而中共亦被连番打脸，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今日15号接见到访的美国代表团，台湾的外交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美国循例在台湾大选后指派资深代表团访台，传达对民主台湾坚定支持和祝贺。除此之外，2024年第54届世界经济论坛今日15号在瑞士达沃斯开幕，外媒披露美中正在达沃斯暗战。据政客报道，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中共派往瑞士的代表团规模和意图令到美国非常担心，中共总理李强将率团出席会议，北京将有10名部长出席，他们的二号人物将同瑞士领导人会面，这个可能是一次准国事访问。媒体获得一份美国国务院文件，显示了有关调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程的内容。报道说布林肯没有同中方任何人会面的计划，现在美国调整安排布林肯同一名瑞士官员会面，确保瑞士不会被中共的企图所左右。今日15号共和党2024大选的党内初选从爱荷华州开跑，目前川普民调以 48% 指压党内对手。在爱荷华党团会议前，昨日1月14号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 X 平台上宣布他支持川普参选2024年总统。卢比奥说，我支持川普，因为他这种领导能力是我们采取必要的突变行动来解决拜登所造成的灾难的唯一途径，而且是该继续努力击败拜登拯救美国的时候了。另外14号北达科他州州长白古姆 Duck Burgum 亦宣布支持川普。白古姆先前亦参加了共和党2024年总统竞选，同川普争夺党内提名，后来退出了竞选。今日15号共和党2024年全美第一场初选将在爱荷华州开启。目前共和党有110位众议员和22位参议员为川普总统背书。川普在全国范围民调中以 69% 的支持率高居第一，在爱荷华州的支持率亦以 54% 居冠，第二名是克利，他的民调支持率是 17% 位居第二，全国民调则以 12% 排名第三。德桑蒂斯在爱荷华州选前支持率以 16% 落后克利。如果近几个月民调准确的话，爱荷华州党团会议的大赢家无疑是川普。而川普、克利和德桑蒂斯都希望从鹰眼州的初选中获得动力，推动自己参加1月23号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上星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支持率为 44%， 克利为 28%。分析认为，克利如果最终出现超预期的好表现，将对川普造成打击，表现相反的话，可能预示是他的竞选活动终结的开始。目前除了国内政策怎样面对世界的共同敌人中共，两党都在较量。有专家认为，随着今年美国大选开启，目前维持止跌企稳的局面恐怕不乐观。在美国两党的共同话题只剩下打击中共后，两党总统候选人更是好像比赛般攻击中共，都会表现得不比对手弱，而中共的反击会进一步引发美国两党候选人的回击。如果是川普当选，他可能会比拜登政府对中共政策更强硬， 因共和党比民主党对中共更不友好。川普已经放话，他当选后将废除中国的最优惠贸易国的地位，如果兑现，美中贸易必然大幅减少。但如果拜登连任，美中关系亦不见得会保持在目前的水平，因为担心中共的强大会危害美国，拜登亦不会手软。今日15号，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他们击落了一架价值约3亿3千万美元的俄罗斯间谍机和一架轰炸机。专家评论说，这个是自战争开始以来对克里姆林宫空中行动发动的最成功的袭击。与此同时，英国将派20000人参加北约大型联合军演，为欧洲备战。这架3亿3千万美元的俄罗斯军用 A50 间谍飞机和这架俄罗斯伊尔-22轰炸机分别在亚速海和克里米亚半岛被击落。英国战争分析家奥布莱恩 Phillips O'Brien 表示，乌克兰的袭击可以说是至今为止他们同俄罗斯固定翼飞机之战的战绩最好的一日。不过大纪元表示无法核实这一项袭击事件，而俄罗斯官员表示他们没有收到这一次袭击的相关信息。就在美国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出现停滞后，欧洲各国亦动起来。英国国防部1月15号表示，今年上半年北约联盟的固定捍卫者24将举行联合演习，而且英国将投入20000名军事人员以及军舰、战斗机部署在欧洲各地参加演训。这一次的坚定捍卫者24演习恰逢北约联盟成立75周年，除了31个北约盟国正在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亦将参加演习，部队将同时在多个国家开展行动。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表示，世界秩序的根基正在动摇，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必须做好准备，以威胁我们的敌人，带领我们的盟友，并随时保卫我们的国家。这个是为应对普京的威胁提供重要的保证。英国首相辛伟成上星期宣布，英国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对乌克兰的支持增加至25亿英镑，比前两年增加了2亿英镑。而德国亦因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占领乌克兰，之后可能就会打击其他欧洲国家，因此已经开始为此作出准备。据德国图片报14号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有一份机密文件爆出，德国国防部正在制定行动计划，因认为7月俄罗斯疑似将开始对波罗的海国家进行互联网攻击和其他混合战，而且可能引发波罗的海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俄军将向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中间临近波罗的海的俄罗斯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调派军队，来进攻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因此北约可能向东翼派遣30万部队以实施可靠威慑。接着下来带你关注两条热推。第一个是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发帖子说，最新消息，美国移民局不再受理共产党员移民申请。影片内显示，近期美国移民局发出行政政策，凡是申请移民的共产党员或其他的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或同他们相关的成员都不会受理。很多网友说非常正确，因为共产专制党员趁着移民来到外国，在当地为共产组织搞统战工作，渗透别人的国家。还有人说，这一次不少中国人要急了，现在在中国国内没有加入过中共附属组织的还有多少个人呢？从小就要被要求入队入团，然后工作还要忽悠你入党交党费。但是今日的中国人真的觉得共产党好的人还有多少个呢？有个网友总结得很精辟，他说，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中国人民坚持党的领导70年了，换来的是什么？要选票，木有；要言论自由，木有； 要福利保障，木有要好似领导一样免费医疗，木有去个城市居住要办暂住证，坐地铁要查身份证，生个子女仲要准生证。奋斗咗70年，仲有6亿人民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你仲要坚持呢个党嘅领导咩？好巧，我嘅一个朋友最近同我提起，公司正在为佢办理工作签证，申请美国绿卡嘅过程。呢一类申请人喺群中就提到，移民局会问申请人：你系唔系共产党员啊？你有冇加入过共产党嘅附属组织啊？好多人迷茫啦，喺群组里面问：入过少先队算唔算中共附属组织？有人话系，有人话唔系。仲有人话唔需要太在意。喺美国申请身份，不管你系通过乜嘢途径，公签、政治庇护还是系移民，系唔系共产党党员，已经成为一个标配问题啦。所以办理呢一类申请嘅人唔好侥幸啦。唔知道点样退党嘅朋友，可以去搜索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嘅网站，喺上面申请退党，攞到证书，移民局系认可噶。第二个消息是网友菲菲 4.0 发帖话，德州州长阿伯特同选民见面时，有哈马斯支持者前嚟搞局，直接被德州人抬起掟咗出去。影片显示一个哈马斯嘅支持者讲乜嘢，德州人愤怒啦，大家你一下我一下，直接将呢个人推出会场。好多人赞德州牛仔保留咗德州人嘅血性。仲有人话呢个先至系美国，既用力但唔暴力，讲理又唔容许你支持恐怖分子，俾你发言但唔容许你为魔鬼撑腰。就喺刚过去嘅呢个周末13号，白宫外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大批亲巴勒斯坦示威者聚集喺白宫外围，要求以色列停火解放巴勒斯坦。亲哈马斯嘅人冒住巴勒斯坦国旗，甚至有示威者对白宫围栏进行破坏，亦有警察遭到示威者袭击。媒体人员同白宫工作人员更一度需要紧急转移。赶去嘅特勤局冇拘捕示威者，只系修复咗围栏。大都会警察局局长史密斯 Pamela Smith 批评示威者话：和平抗议嘅权利系我哋嘅民主嘅基石之一。大都会警察局长期以来支持那些进行安全示威的行动，但有警察在白宫附近遭到示威者袭击，这种暴力破坏性行为和犯罪活动是不能够容忍的。
哈马斯警告人质可能已经罹难，胡塞特袭美国货船，抗衡中共挑衅，菲律宾将会建设南海九座岛，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美日韩共同谴责。德国12年来首次攻贺台湾选举，凸显对台政策转变。中国自由派泰斗毛于昔95岁抵达自由之地。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黄晓翔。15号，哈马斯军事部门发言人警告，被哈马斯挟持到加沙走廊的很多人质好可能已经罹难，并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政府。哈马斯播放被绑架人质的影片，要求以色列停止空中和地面进攻后先至释放人质。英国情报机构及海事安全公司表示，一艘美国货船在也门外海被飞弹击中。14号哈马斯播放了一段未标注日期的37秒人质影片，画面显示有三名以色列人质，分别是26岁的华裔女孩诺亚、53岁的尤西和38岁的伊泰。影片结尾的标题是15号我们将会宣布他们的命运，让世界猜测他们有几个人仍然生存。15号哈马斯再次发布新影片，据称显示尤西和伊泰的尸体，只有诺亚仲幸存。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指责哈马斯的行为是在进行心理虐待。 路透社报道，几个礼拜不曾露面的哈马斯武装之翼卡萨姆旅的发言人表示，很多人质恐怕已经遇害，其余的人每个钟头都身处极大危险之中。以色列政府要负全责，哈马斯的抵抗族新盟友已经通知哈马斯，未来几日之内将会对以军扩大攻击。抵抗族心是伊朗40年来为反抗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而建立的军事联盟。该联盟在今次危机当中首次在多个战线上同时动员起来。15号据英国海事风险公司安布雷说，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帜的美国货船在也门亚丁湾附近被胡塞导弹击中并发生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和严重损坏。目前该货船正继续航行。胡塞此举是针对美国打击胡塞军事阵地的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曾经表示，13号美国同联军使用超过100枚精确制导导弹袭击了16个胡塞武装地点的60多个目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任行动主任舒斯特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伊朗告诉他们，他们未来获得的资金和支持取决于他们是否继续在红海作乱，他们会继续做下去。伊朗煽动胡塞在红海作乱，他的目的是向欧美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攻击。这个是伊朗搅动欧美的一种经济杠杆。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主要商业航运通道，所以打击这些目标几乎向每个欧洲人和很多美国人发出了信号。而红海骚乱背后的另外一只黑手就是中共。舒斯特表示，中共正在利用已经出现的机会消耗美国的军力。在红海骚乱当中，中共在这里推波助澜。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以及也门使用的无人机是中国产品。胡塞武装正在使用伊朗开发的反舰弹道导弹，中共正在提供协助。虽然中共并没有公开挑战美国，但他正在为那些攻击我们利益的人提供便利，从而将我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亚洲转移开，而中共正试图在亚洲为所欲为。中共和胡塞武装之间存在隐蔽联系的另一个证据是，最近有9艘船只在穿越红海的时候发出全员都是中国人的信号。这些船只离开红海之后就自动将识别系统撤回正常状态，显然是借由和中国的关系来躲避胡塞武装攻击。有评论认为，随着红海危机的持续升级，美国现在可能会以压倒性的力量作出反应。阿拉伯卫星频道马亚丁报道认为，美国正在寻求将红海军事化，这些步骤会加深该地区的危机。另外，据伊朗新闻社15号消息，印度和伊朗完成了伊朗东南部查巴哈尔港的联合开发，从战略上挑战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该协议抵制了中国的区域投资，并为印度提供了一条绕过巴基斯坦的通往中亚的替代路线。查巴哈尔港的发展削弱了中国对区域贸易路线的垄断，重塑了亚洲的地缘政治动态。有人认为，这个就是金砖国家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其中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战略目标，这样的事件发生得越多，裂缝就越多，最后会变成完全的裂缝。路透社15号报道，由于菲律宾在南海不断遭到中共海警船和民兵渔船的骚扰，菲律宾军方表示将会在南海9座岛聚推动建设，使这些岛聚更适合部队居住。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布鲁纳15号参加由总统小马可斯主持的会议之后对传媒表示，菲律宾将会在南海的主权岛聚推动建设，使这些岛聚更适合军队居住。除了菲律宾和中共经常在海域上发生冲突的仁爱礁之外，菲律宾仲占据南海其他8座岛礁，将他们视作自己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布鲁纳说，我们希望改善9座岛聚，尤其是我们占领的岛聚。这些岛聚当中亦都包括南海最大、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叶岛。这个岛聚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大约480公里，邻近中共的军事设施。 布卢纳表示，军方希望为驻守仁爱礁的部队带去一台海水化弹机。这支部队驻扎在二战时期搁浅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上。这艘登陆舰是菲律宾在1999年移到仁爱礁的，用来宣示主权主张。布卢纳仲表示，随着将重点从内防转向领土防御，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仲包括采购更多的舰艇、雷达和飞机等等。在上个礼拜，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问了菲律宾，期间批评了中共近期在南海针对菲律宾船只的骚扰和危险行径，已经引发了欧洲的担忧。同时，为了彰显德国的支持，德国宣布将会扩大和菲律宾的合作，其中包括提供更多无人机。北韩官媒朝中社15号报道，北韩14号试射了一枚采用新型固体燃料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美国、南韩和日本对今次试射行为进行了谴责。亦都在当日，北韩外相率团出访俄罗斯。朝中社宣称，今次试射是为了测试新型多节式高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以及中程高超音速可控机动弹头的可靠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4号证实，北韩在14号下午2点55分从平壤一带向东海进行导弹试射，推测为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大约飞行了1000公里之后落入东海。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枚导弹最大飞行高度至少有50公里。南韩军方在一份声明当中批评，今次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北韩的行动影响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将会透过稳固的韩美同盟防御体系，维持可以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能力。南韩、美国和日本的北韩核问题特使进行了三方通话之后，日本外务省发声明表示，日本、南韩、美国三方强烈谴责北韩在14号发射弹道导弹，这样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并威胁到地区和国际的和平和安全。随后三方就北韩当前局势，包括俄罗斯和北韩的关系交换了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日北韩外相崔善基率领代表团离开平壤，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在1月10号，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阿根廷、澳洲、日本、南韩等47个国家外交部长在联合声明当中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北韩武器转让行为，表示俄罗斯曾经在12月30号和1月2号针对乌克兰使用了这些武器。有传媒表示，北韩提供的导弹虽然型号老旧，但仍然属于弹道导弹，不容易拦截，对乌克兰构成较大威胁。有评论指出，后续制裁将会接踵而来，金正恩已经预料到。上个月，金正恩在劳动党年终会议上说，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南北韩并非再是同民族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两个敌对国家，或者是交战当中的国家。还说平壤当局将会在同敌人的关系上作出决定性的政策改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韩之前一直抱住同族之间不可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上述的讲话可能是为将来对南韩动用核武提供理由。德国外交部15号赞扬台湾的民主价值，对台湾总统选举表示祝贺，这个是12年来德国政府首次祝贺台湾选举，凸显对台政策的转变。2012年，时任德国外交部长威斯特威勒祝贺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总统。他还在声明当中表达期盼两岸关系缓和，并对台湾的民主和法治表示肯定。此后，德国政府不再恭贺台湾选举。在2020年举行的上次总统大选，政府发言人蔡柏特被问到是否祝贺蔡英文连任总统时，仅表示对台湾自由民主的选举顺利举行表示欢迎，并强调德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当时德国积极推动对中关系，对台湾态度相对保守，台湾在德国政坛因此成为了敏感话题。 德国对台态度的转捩点是2021年底举行的大选，选后上台的社民党、绿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主动强化对台关系。去年在阔别26年之后，首度派部长级官员访台，主动扩大两国官员和公民社会交流的空间。外交部和经济部的高层官员亦都不避忌在公开场合谈台湾政策。台湾今次举行总统大选，德国外交部向选民、候选人及当选者表示祝贺，尽管避开总统的称谓和当选人赖清德的名，相较过去几年仍然是进步，反映德国对台立场的转变。德国外交部15号发布声明强调，德国在很多领域和台湾保持紧密关系，对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和台湾强化关系表示期待。马英九选前接受外媒德国之声专访，讲到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仲话台湾无论如何防卫，都永远无法抵御同大陆的战争。旅居纽约的前台湾大专校联会董事长戴明仪，在旅居美国52年之后第一次返回台湾，并为了参加台湾总统大选投票，50年来第一次办理了中华民国护照。他说，今次马英九选前讲到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这句说话吓到了一些蓝营人士，使他们临阵倒戈。他说，我的很多同学很多是蓝营的，他们很不满意这句说话，因为他们说我们由细从共产党那里逃出来的，马英九讲这句说话太不合适，我的同学里面就有因为马英九一句说话改变了主意的，他们投完票之后告诉我知，投了给赖清德。虽然民进党赖清德赢得总统大选，但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位未过半，未能成为最大党。国民党虽然输了总统大选，但却成为立法院的最大党，虽然席位数亦都未过半。海外华人当中的民国派，中华民国海外公民委员会秘书长 Victor Chou 在台湾大选之后对本部说，我想告诫国民党，你如果2028年想胜选，你就不要再闹民进党了，你应该闹共产党，你就要好像1921年这样闹共产党，闹共产党所谓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时评人蔡尚坤14号通过国际社媒平台 X 披露，一生崇尚自由的茅于锡先生95岁之际，终于来到了自由之地，推文并附有一张茅于锡夫妇共同切蛋糕的相，但相片的拍摄地点同时间不详。据阿波罗网报道，茅于锡是中国泰斗级自由派学者和经济学家，他的伯父是茅以升，是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于锡创办的智库天泽经济研究所2019年8月被中共强制关闭，天泽这个名取自诗经，意思是天定的规则。茅于锡当年1月的90岁生日感言是，如果有选择希望去美国，最大缺陷是中国还是一个专政社会。2018年12月，茅于锡接受美国官方媒体美国之音的采访时透露，他要退出中国共产党。他说，党章上是可以退党的，实际上是不允许你退党，所以想退党的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不交党费，那你可以将我开除了吧，所以就有很多年不交党费。2011年，茅于锡发表《将毛泽东还原成人》，提出毛泽东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2013年发表修改版，认为毛泽东因为迷信权力，丧失了起码的理性，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和人民对立的人民公敌。茅于锡还反对建造航空母舰，他说，你没看到如果你增加国防力量，别人亦都会增加国防力量，这个力量就抵消了，不做航母，钱可以用来消除贫困、艾滋病治疗、改善气候变暖等等困扰的问题。茅于锡反对建造经济适用房，说第一没效率，第二没公平。茅于锡主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因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是为富人办事，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是有酬劳的，为穷人办事是没有酬劳的。蔡晨坤的上述推文表示，茅于锡先生坦言生前不打算再回到生活了90多年的中国。 不过先生对未来并不悲观，认为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开动车是不得人心的，必然车毁人亡。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不仅仅拥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会拥有自由组党、自由表达、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